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，与主同行。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，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。
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与人同大。诗篇第119篇130节。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就在约瑟思想如何昂昂的解决玛利亚怀孕的棘手问题的时候，天上的使者托梦给约瑟。在第20和21节记载，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得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得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耶稣这个名字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常见的，当时的人对耶稣这个名字并没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重大意义，但是这一次不同啊，就像上帝在其他的属灵计划当中一样，得使用我最普通的事情来成就无限荣耀的大事。耶稣这个名字是旧约当中约书亚的希腊文写法，意思是救主，就是耶和华的拯救。天使称百姓为得自己的百姓，给他起的名字正是上帝百姓当中最常用的，说明得在方式上获得了百姓认同。百姓当时是在异族的统治之下，吃的是奶油和蜂蜜，得要来和百姓一同吃奶油和蜂蜜。百姓在受苦，得也要来到百姓中间，与他们一同受苦。这个从得的名字看出，这种与百姓联合呢，相当深的意义。得是为受苦而来呢。然而，我们也当领受天使是用属天的话说明属天的奥秘。百姓以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约书亚来做地上耶路撒冷的君王，粉碎罗马的铁，建立地上的国度。天使的话指出以色列最深的祸患不在罗马帝国的侵略，也不在于战场上的势力，他们的问题是在他们是罪人。在第41节说，得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耶稣不是来与外在的敌人征战，而是要来除去人心里面的罪。许多不信主的人对我们都是罪人这种说法很不满，他们说，我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我做人堂堂正正，我从来不害人坑人，言下之意就是我必有得罪，所以不需要拯救。还有些人说，宗教都是教人信啥，信什么都无所谓，都是一样的。这种说的人嘛，都忽略一个事实，就是为我们从今生进入永生定位的是上帝，是上帝审判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审判我们自己。所以说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将来如何都必得意义。除非我们的标准是根据耶稣的真理，不然最后的结局会叫我们大吃一惊的。自认为再好的人都难免有嫉妒、纷争、说谎、骄傲，这些都是罪。罪的原文的意思是失去了目标，也就是我们无法达到上帝的要求。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在利未记第11章44节和彼得前书1章16节， 那天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圣洁就是完美无瑕、纯然洁净、毫无一丝的污秽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只能让人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但是却没有能力让人胜过罪恶，全然圣洁。我们不是需要多少规规矩矩，乃是需要人性的改变，需要有能力胜过罪，并且活出新的生活。就像一个掉在海里面的人，他所需要的不是人家教他咋个游泳这些理论，而是有人能够把他救上来。所以耶稣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教人如何来自救，但是世人的救主亲自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罪是我们一切苦难的根源，而耶稣舍自己的性命使我们从罪的时候得着释放。这不仅叫我们能够从刑罚、灾祸、劳苦和恐惧当中得到解脱，而且还彻底的摆脱罪恶。我们越是充分的掌握这个真理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的充满喜乐。我们千万不要试图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脱离罪恶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反倒要把一切罪都带到耶稣的面前，求得赦免，求得拯救，要学会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真理。是呢，只有借助耶稣的同在，罪才会被彻底的清除。在天使所说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看见了十字架，就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方法。这个救主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将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。当约瑟遵命要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这个名字还只是一个预言，但是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因着耶稣的降生、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而应验了。几个时代过客，福音书的作者记下这个故事，让我们看到这位众人等候多时的救主已经来了。神的儿子借着童女而生，成为人，生在堕落的人类当中。上帝要赐为人子迈向的国度的宝座，永远的掌权管理。上帝要借着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，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。上帝热切的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这一切，希望你我都不在这个国度当中缺席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，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，我的心不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大缺呢？神总是使用不完全的人，在不完全的环境中成就他的旨意，而大缺会常常拉阻和影响我们去经历神那凑不透的丰富。大缺实际是小心不是不行的表现，圣经中多次提及不要胆怯，不要惧怕，总要信。人一胆怯，心里惧怕，再无信心的力量去挣扎得胜了。我们许多的人生困境之所以发生呢，都因我们会根据许多不可靠的权威来做抉择，比如一些文化，人人都这么做，传统我们一直都这样做，理智，这似乎符合逻辑啊，我情绪，哎呀，我感觉应该这样，这四种不可靠的信心却都因人的堕落产生了缺陷。而唯有神的话才是最高的权威，神的话乃是一个永远不会带错方向的完美标准，是我们所信靠的。所罗门也提醒我们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金。2010欧冠小组赛全部结束，在周三与欧联竞争16强后，阿仙奴领队云加对于淘汰赛的挑战充满了信心，在主场以3-1击退了伯迪逊后，并共插在欧联 H 组成功以次名资格起身进入淘汰赛阶段。虽然呢，球队可能是在超前中遇上了德甲班巴贝人慕尼黑，甚至同时以首名晋级的西班牙劲旅巴塞隆纳和皇家马德里，但领队云加显然不感到担心。让我们现实一点，巴塞罗那肯定是现实的大热门，但我们面对超前的结果，如果真的是巴塞，那就面对现实应付吧。这家是否我们解释是否拥有最佳的人就出战以及球队的信心，现阶段呢，难以估计球队会走得多远。16强没得轻松的比赛，淘汰赛往往是负两回合的表现，这位法国籍领队对兵工厂的进度感到了满意。他补充说，总体而言，我们现实在英超表现强劲，在欧联也晋级了，联赛杯也跻身四强，前面的挑战将很精彩，但球队仍有进步的空间，我对此很有信心。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回联赛及联赛杯，球队需要更强的自信。几天后超前的结果，兵工厂在16强淘汰赛的对手正是大热门巴塞罗那。虽然兵工厂的领队云加表现自信，但是许多球评家都预测他的球队要再进一级啊，机会不大。大部分都预测他们会被巴塞罗那淘汰的。当然，输了欧冠的淘汰赛事，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。云加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既然如此，还是静观其变的心态而已。当我们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候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能否气定神闲的始终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这是真信心的表现。但谁又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惊怕呢？独家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我们来读一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8:26。马太福音8:26，有这样一则故事。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 甚至船被海浪击倒，船舱不断渗入海水，眼看船体摇摇欲坠。门徒们恐惧万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。于是呢，看见夫子耶稣却安静地睡着了，门徒急忙来叫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要丧命了。”耶稣醒来，坐起身，以责备的口吻对门徒说道：“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只见他站起身，手一抬，斥责风和海，忽然间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：“这是怎样的人啊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这是一个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叫我们很惭愧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是那么的平静祥和，主这一天由于一直在船家天国的道理，身体也疲惫的在船尾睡着了。船里的门徒们突然遇见大风浪袭击，他们当中的有几位是具有海上丰富经验的渔夫，那是海面平静。从他们的观察和多年的老经验来看，渡海是不会遇到那样困难的。然而圣经却是告诉我们，海里忽然起了大风暴，风起云涌，而且巨浪卷起来，不断的击打船体。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原本平静的海面啊，突然变成了噩梦。今夜若不卷走几个人，头就不罢休。对于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这几个在海上长大的渔夫来说，知道怎样的情景是没得活命的希望了。他们熟知这个家里厉害，过去也曾经遇到过暴风和巨浪，但是不像这一次那么的汹涌。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，暴风及巨浪忽然袭来，巨浪翻腾高过船体，而且眼看啊，船要被海浪淹没了。他们意识到这一次死定了。听众朋友，也许我们很多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呢，人生突然而来的打击，或是遭遇生活中的劫难，一抓又一抓。比如说突然被辞退下岗了，没得那样积蓄，一家老小遭个败，或是忽然家人遇到意外，需要一大笔钱来支付医疗费来救命，确实没有，或是无辜呢被下在监牢里，从此啊人生就没得希望。遇到这些人生中的危难，我们常常就会恐惧战惊，甚至啊觉得连活下去的指望都没得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人们会惧怕、呼喊，觉得没得希望，有这种情绪是很自然的。在那样的处境，当时的门徒就认定是死定了。他们好像没有盼望的人，也好像从来不认识主，没有见过主行的那些神迹大能，是如何使死人复活的神，使瞎子能看见，瘸子能行走，长大毛风的得医治，甚至是死了四天的拉萨路复活等许多的神迹，他们实在是亲眼目睹主耶稣的大能力。但是主就是责备他们这种表现，因为他们看见了，心里还是不相信，还是有疑惑。当门徒可叫醒主耶稣基督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责备门徒说：“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或许有人会说：“妹妹，主啊，你为何这样不近人情？在这样的情景，难道我们还要歌唱跳舞吗？主啊，难道我们还应该为这样的情景赞美神吗？”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主难道是不近人情吗？真的是这样的吗？但是这正是主责备门徒的话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主要教导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？主要教导我们 信心的功课。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问，什么是信心？要咋个做才叫有信心？这里展示一个功课。门徒们没有看到主仍然与他们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当他们在船上的时候，主也在船上。如果船真的沉了，他们会掉进海里，主也会与他们一起掉进海里。主并没有不理他们，是与他们在一起。主的意思是，我与你们在一起，你们害怕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始终相信主与我们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必疑惑惧怕了。另外一方面，信心的对象是神，神才是焦点，而不是环境或者是其他。即使来面对人生中的考验，主要求我们的信心是一种死到临头也不惊恐的信心，几乎不然，这样的信心才得主的称赞。100%的信头，即使结果并不如人意，我们都始终相信一切都有他美好的旨意。唯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才不会被主责备。你们这小心的人，历史上有这样信心的人，从旧约的大以利、哈纳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、大卫，到许多的先知，到新约的使徒保罗、巴拿巴，又到教会历史中许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都是以信心走过许多的人生各样的艰难处境。他们得着主的应许，也得着了冠冕。有许多更是借着见证，叫人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。主应许他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呢，应许相信他的人一定有永生。如果我们愿意相信，那么面对死亡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了。如果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好的无比的话，如果死都不怕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许多人求毕生之力，追求在世的名流千古，希望死后仍然被后人所怀念。但始终最重要呢，不是人们对你这个人这一生的评价或是什么看法，而是创造主神对你这一生为他做了什么来以此评价你的生命价值。神对你的看法最重要。人们往往没有领悟到这一点，这些世上所有的成就不但带不走，还会被后人不断的超越。记录会被打破那一天，名声也会有褪色那一天，贡献也会被遗忘那一天，都不算数。不久之后，所有假白都会被人当废物丢弃。在世界上留下遗产是短视呢，智者会花时间去建立那不能朽坏永恒的基业。听众朋友，你生存在世不是为了要人纪念你，终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的面前。在你进入永生之前，神要核查你的一生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向神交账。谢谢收听，愿神赐福你。
这段江残的灯火它不催眠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它总 在我身边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每当我一人独自流泪，它总是站在我身边。